我不再针对 Claude 下指令了。现在我有一套自动运行的循环系统，也就是 Loop， 他们会主动呼叫 Claude 并决定接下来该做什么。我的工作变成了撰写这些 Loop。 在上一篇文章中，我们讨论过 Loop Engineering 的概念，今天我们来看看如何将它应用到实际工作中。首先，我们的厘清 Harness 与 Loop 的差异。如果你没看过我之前提到的 Harness Engineering， 简单来说， Harness 是为单个 agent 搭舞台，而 Loop 是让整出戏自己演下去。 Harness 解决的是一次做对，而 Loop 解决的是持续做对。 Harness 是静态的，规则、文件与检查项目都在那里等着 agent 来用， Loop 则是动态的，它会自己发现工作、分发工作、检查进度，并决定下一步的行动。若要比较两者的细节，可以从触发方式、执行周期、状态管理以及人的角色来看。Harness 需要你手动启动，执行周期仅限于单次对话，状态管理依赖于上下文，而你的角色是操作者。相对的， Loop 是按时间或事件自动触发，执行周期是跨对话的持续性运作，状态管理储存在磁碟上的档案或看板中，而你的角色则是设计者。一个真正能运作的 Loop 需要五个建构块加上一个记忆层。首先是自动化机制，像是透过排程或触发器给 Loop 一个节奏，其次是工作树，让多个 agent 并行工作时互不打架，每个 agent 拥有独立分支与目录，共享历史记录。接着是技能，将专案约定写成固定档案，让 agent 每次执行都能累积复利。再来是连接器，透过 MCP 等技术让 Loop 连接真实世界，例如读取问题单、查询资料库或发送讯息，让 agent 不只是给建议，而是能直接执行操作。最后是子代理，让负责执行与负责检查的角色分开，这是你能放心离开系统的关键。而记忆层则是 Loop 的脊椎，透过 Markdown 档案或状态档，让系统能跨对话记住做了什么与还剩下什么。以我的个人知识库为例，它就是一条完整的 Loop。 在自动化方面，系统每天早上 6:03 分自动触发简报，并定时抓取资讯来源，编译时会使用独立的工作树，避免与我编辑中的档案冲突。我将过滤、编译与推送动件分别写成独立的技能，透过连接器接入外部资料源，编译时则由独立的子代理进行检查，避免主 agent 自我感觉良好。最后透过状态档记录跨对话的进度。这套系统跑了两个月，自动过滤了超过200篇素材，真正进入知识库的不到 30%。 知识库从零编译出50多个概念条目，全部由 AI 维护。我每天早上收到简报，平均能唤醒2到3个我已经遗忘的知识连结。最关键的体感是，我完全不需要管理这个系统，我只是每天花3分钟看简报，偶尔手动丢一篇文章进去， Loop 自己就会转动。在设计 Loop 时，有三个实操原则。第一，先跑最小 Loop， 再逐步增加层级。不要一开始就想搭全套系统，先从一个排程、一个技能与一个记忆档案开始，确认逻辑正确后，再加入检查机制与连接器。Loop 是迭代长出来的，不是一次设计出来的。第二，执行者与检查者必须分开。这是最反直觉的一点，如果让编译 agent 自己判断是否需要更新，他通常会偷懒。拆成两步后，更新率会有显著提升，因为自检往往是无效的。第三，静默失败是 Loop 最大的敌人。Loop 在你不看的时候执行，如果悄悄失败，你可能一周后才发现。我的做法是每次执行都写入日志，并在简报中设置例外模组，关键步骤失败时务必发出通知，而不是静默跳过。并非所有人都需要 Loop。它适合有重复性工作、想放大判断力、愿意投入时间设计系统的人。但这里有一个深层警告，两个人可以建构一模一样的 Loop， 却得到相反的结果。如果你对自己的领域判断力不足， Loop 只会帮你更快的犯错。如果你想开始尝试，不需要立刻搭完整系统。第一步， 找一个你每天或每周重复做的 AI 任务。第二步，把它写成一个技能档案，包含逻辑与规范，写一次永久复用。第三步，给它加一个触发器，让它每天自己跑一次。恭喜你，这就是你的第一个 loop。从 prompt engineering 到 harness engineering， 再到 loop engineering， 每一次演化，人的角色都在后退，但后退不代表消失。你从操作者变成了架构师，你的判断力、品味与对品质的要求，不仅没有被替代，反而被放大了。Loop 是放大器，它会放大好的判断，也会放大坏的判断。这件事比单纯写指令更难，杠杆点已经移动了。建构你的 Loop， 但要像一个真正打算解决问题的工程师那样去建构它。